上個禮拜好忙，咁我要翻學啦，講咗。咁每一日嘅原來嗰個課堂裏面咧，每一日嘅上晝同埋下晝都有，即係要考試嘅時間。咁又要温書啦，咁夜晚又要出隊咁。咁以致到我根本真係冇可能，即係冇時間寫到即係講章。所以我今日就殺咗我最後一隻雞。點解會叫殺咗最後一隻雞咧？就因為我哋一路都講，如果有即係傳道人突然因為佢要講到，但係佢病咗或者佢翻唔到嚟，咁我哋其他嘅傳道人就要去即係頂替啦。嗰、那個我哋就叫食雞。咁我一路都留翻一隻雞，我預備如果有同工有咩事，我都仲可以即係頂上。但係今次我自己親手食咗呢隻雞。呢篇嘅講道我唔瞞大家，我係喺我二年班嘅時候寫嘅，所以呢篇講道同而家差唔多相距咗五年，大家都可以睇下五年嘅即係五年前嘅我寫嘅即係講章，同而家你哋認識我寫嘅講章有咩分別？咁但係我已經即係冇辦法選擇嘅餘地，我唯有用咗呢一篇剩翻最後一篇嘅講章。呢篇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即係講章嚟，因為當日我都係即係好喜歡約瑟。即係呢一句説話，就係我哋頭先讀咗嘅金句，以致上帝感動我寫咗呢一篇嘅講章，遺留到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敬畏神嘅人，乜嘢係敬畏呢？好多人認為敬畏就係指到一啲人，又或者一啲嘅事，令到人感到尊敬之餘，同時亦都令到人感到畏懼。我唔反對呢一個普遍嘅即係想法嘅合理性，但係對呢一類。即是因为敬畏随之而产生的一些的顺从行为，或多或少我会认为是一种屈从，亦都包含了一些的贬义。其实敬是一种即是对严肃的事的一种外显的态度。例如军人，我们见到他会向上级即去敬礼，这样并不牵涉这位上级是不是真的值得他尊敬。可能他们彼此更加是不认识的，只不过是这个官阶是值得嚴肅看待。而畏就直接解就是因為畏懼，包括了就是對一些事他感覺到恐懼，所以作出的一種就是內隱的感受，在覺得就是這件嚴肅的事情，又或者對著這個嚴肅的人物，他是可敬可佩，因而產生輕慢不得的心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三國演義，又或者有沒有讀過三國志？諸葛亮是我一直好就是非常佩服的人物。我曾經都在這裡講過，除了耶穌之外，可能我要選一個人我最佩服的，可能就會是諸葛亮都不定。我曾經寫過一份即 paper 叫做《遊走於儒道之間的悲劇人物諸葛亮》。國學大師毛中剛先生他這樣評論過諸葛亮，他說處而彈琴朴質，居然隱士風流，出而與善鄰根，不改雅人心志，在草庐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成顧命之眾而至六出祁山，則盡乎人事。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既以而神之不測，鞠躬盡瘁，自決身殘，仍是為神子之即用心。比管樂則重則過之，比衣履則兼之，係古往今來言上中嘅第一人。即係呢一段咁嘅即比較。文言式的即講論，大致上都是即讚諸葛亮嗰、那個即智謀嗰個謀略同埋佢嗰個遠見係即勝過當今的任何一個賢相。諸葛亮佢能夠即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呢一份智慧令人即驚嘆嘅。但是令人敬的是因为他明知道刘备他没办法可以胜过曹操，但是因为刘备的名正言顺，还有他为了报答刘备知遇之恩，他明知不可为而为这份的情操和高尚的品格是值得我们敬重。但是诸葛亮又聪明又叻，即品格又好，情操高尚，最多都是值得我们敬，但是为什么自古以来这么多人，即这么多这些的即高尚情操品格的人，又不会值得我们去为诸葛亮究竟是怎样可以在这个历史里面可以这么出众，他令人畏的地方在哪里？讲多一则的三个演义里面的故事给大家听，有没有听过死诸葛能走生仲达？或是司马懿这个，司马懿他字仲达， 佢都係一個好即係好有謀略嘅即係軍事家。當佢領兵圍困即係蘇兵嘅時候，蘇軍嘅時候，當時諸葛亮已經病危，但係諸葛亮知道司馬懿呢個人因為忌即係畏懼佢，以致到佢好多時候都即係太過多疑，所以佢命人當佢死咗之後，叫佢哋千祈唔好舉殯。佢話：當我死咗之後，你哋做一個牧人，然後著上我嘅衣服，擺上一架四輪車上面。跟住，當司馬懿真係追到蜀軍嘅時候，本來佢可以將蜀軍即係全軍覆滅嘅，但係佢睇到當時有軍旗上面寫住看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又聽到蜀軍大叫話諸葛亮即係嚟緊，隱約又見到諸葛亮喺車上面，所以司馬懿好驚。他就大嗌，他说孔明尚在，不轻入重地，堕其计矣。于是魏兵个个魂飞魄散，那段形容是说他们弃甲丢盔，抛锅撇戟，争相逃命，还自相践踏。过了两天，乡民就奔走相告，他们就说蜀兵退入了谷中之时，其实哀声震天，因为诸葛亮已经离世了。当时的诸葛亮，在车上面的诸葛亮只不过是一个牧人。司马懿很感慨地说，他说无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鲁迅都在史略里面评论诸葛亮的智慧，他说诸葛亮是逆人逆妖。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当然不是逆人逆妖，他是一位全能而且公义的上帝。更重要的，他从来都没有令到我们即跟随他的人感觉到畏惧，感觉到惊恐。因为假如你专心去寻求跟随他的话，你自然会发觉到这一位即值得我们敬佩 的神，值得我们严肃看待可敬可佩的神，只不过是我们不能够轻慢，而不是他令我们恐惧。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是不埋怨神。约瑟一夜之间由被父亲痛爱溺爱的富家子弟，他变成了奴隶。17岁的时候，他被哥哥当货物这样卖了给米甸人，用的只不过是一个奴隶的价钱，20舍克勒的银子，就从示剑带到去埃及的地方。按照当时的法律，人如果是被拐带的话，只要他去到有人救回他，又或者他可以逃脱的时候，他可以认得路回他自己屋企。那个掳掠他的人、拐带他的人，他的罪是只是拐带。但如果这个人被救的时候，他根本已经去到一个远到他不认得怎样回家的地方，那个拐带他的人就是犯了杀人的罪。所以约瑟当时的身体，在身体来讲，他已经是被他哥哥所杀。创世纪37章记载，约瑟被哥哥丢在坑中的时候，假如不是流便出声去跟他的弟兄说不可以伤害他，他都是我们的骨肉，可能约瑟早就死了。虽然作者在这里轻描淡写地道出这个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哥哥突然出手，那个令到剥去他的彩衣，那个令到约瑟当时的震撼和恐惧有多大。他再被丢落坑中，当时他的惊恐和绝望，我相信可以理解得到他被人出卖那份感觉。他哀求他哥哥，希望他们可以放过他，对方竟然无动于衷。我相信他那份被伤害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好彩他遇到护卫长波提佛，几经艰苦，他由一个奴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管家，但又因为淫荡的主母去引诱他，他拒绝了之后，他又变成了一个连奴隶不如，因为他失去了自由，成为一个监犯。幸好私欲眼前的约瑟又一再度蒙恩，他又碰到将要服职的酒政，为酒政解了他的梦，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约瑟终于就可以登上埃及宰相的宝座。约瑟的命运的确是很坎坷，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遇到一些倒霉的事。倒霉的事我们通常都会形容说我们很黑，那什么黑大家有没有什么体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花名，我有一个花名很特别的， 嗰、那個花名特別在於唔係嗰個名嘅本身，係在於點解嗰個名會臨到我身上嗰個特質。因為即使我由呢度去到另外一個新嘅群體，冇其他嘅舊朋友喺當中，但我好快又會再有呢一個花名喺我身上面被形容。我呢個花名叫做黑仔傑。就算入到去學院，每逢有啲大家唔想做嘅事，佢哋都會同我講：偉傑，你想抽籤啊，定係想即係自首啊咁？通常我都會自動投降，我知道抽籤總會都係落喺我身上。有時我諗，除咗靚仔靚女呢一啲花名即係被公認之外，我諗我呢一個花名都認受性相當之高嘅。其實每個人都會遇到倒霉嘅時候，有時我哋都有唔如意嘅經驗。遲咗起身翻工，點知一出去架 lift 走咗，點知仲要層層咁樣停，好耐先落到去架 lift 爬翻上嚟，好辛苦衝到落樓下。跑到去巴士站嘅時候，見到巴士啱啱走咗，用盡自己嘅智慧同埋努力，爭取咗跳到上架的士，打敗唔少對手。但係的士塞咗喺條路度，竟然見到另一班巴士，即係因為喺巴士專線嗰個方便，佢喺你身邊飛馳而過，自己就塞喺條路上面。當翻到去即係公司，你成日都唔會見到你老細嘅蹤影。但是那一天他正正就站在 reception。 之前我都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广告是这样讲，那班小朋友去踢球但是落雨，其中一个说为什么踢球才来落雨，难道连个天都不喜欢我？这个小朋友因为这个倒霉的事，他埋怨，他认为个天，他怀疑神都不眷顾他。我们不是小朋友，我们不会因为一件事，单一的事就去埋怨神，去懷疑神。但如果一連串不如意的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接二連三地臨到自己的身上面，我們會不會向神發怨言？會不會向神發怨言，其實並不是一個忍耐力的即是比拼，不是說兩次比三次即是好，不是說一次的大不幸可以抵抗即是抵禦到等同到四次的即是小衝擊。有時我們都至少都唱過這一首詩歌，神沒有應許天色常藍，感謝神淒涼秋景，但是真的臨到自己的身上的時候，還是不是這樣唱得出？記得2011年的時候，當時我都還有留意一下英超 的事，當時的利物浦成績強差人意，很多球評家這樣評論，他說利物浦為什麼那年這麼差呢？成績是因為原來統計過他中柱中微的次數達到33次，是所有英超球隊的之冠，所以他被稱為地獄黑仔王。但其實中微中柱被球證針對，又或者球員受傷被對手惡意的侵犯，這些令人氣憤的事件其實都是球賽的一部分，都是球賽精彩的一部分。這些所謂不幸的事件就造成了一些變數，令到不是強隊必定勝弱隊，不是弱隊永遠沒辦法取勝。所以足球比賽的精彩就是在於90分鐘以內可以發生很多沒人預計到的事，這個就是我們願意擺這麼多時間下去就是看那個結果的原因。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这个并不是一个中肯的描述，更加不可能成为每一个人的写照。有部分人落在困难里面就要生要死，慨叹不如意的事总是穷追不舍，总是跟随着自己，其实只不过是人云亦云。困难和失败其实是对人一个磨练，经常落在困难里面只会令人变得比铁更硬。有樣嘢，梁家麟院長講得好正確。佢話正係因為人生不如意嘅事只得十常一二，唔係十常八九，人先會因為缺乏鍛鍊，人先會面對波折嘅時候驚惶失措。假若人生不如意嘅事真係十常八九嘅話，我哋早就已經習以為常，早就已經可以駕輕就熟。我同意人生必定會經歷到風浪。但這些風浪是不是一些壓倒性的經驗？我們會不會過分聚焦在自己的困苦身上，而忽略了神不可以好像弱勢那樣 想到神俾我哋嘅恩典，比起即系比我哋嘅困难更加多。我至少都好讨厌一句说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觉得呢句说话只不过系俾嗰啲唔愿意努力嘅人用嚟作为借口，又系俾嗰啲唔愿意努力嘅人将别人嘅不幸成为自己，即系抬高自己嘅即系伎俩。但我哋都唔应该罔顾客观嘅事实，一味顾盼自怜，应该唔好自怨自艾，努力去面对即系任何一个困境。在2010年至2011年，西非和中东一带发生了一件事，那个叫做茉莉花的民主运动。这一带的国家他们极度贫穷，政府又贪污舞弊。事实上当时这件事的缘起就是一名26岁的特尼西亚大学生，他叫穆罕默德·布亚吉吉。这个人毕了业之后，他一直都找不到工作，他是真的怀才不遇。他唯有用他自己僅餘的少少的積蓄買了一些廉價的貨品去充當小販，但一次又一次被警察充公他的貨物。他發覺面對著一個這麼不公道的政權，在這個這樣的社會制度底下，他沒辦法憑著自己的努力可以逃出生天，更加不要想有什麼前途，連人生最基本的需要又或者基本的尊嚴都沒可能賺取得到。在2010年的12月17日他引火自焚，他用生命向這個無助的他的生命又向這個現實提出了控告。看到有人落在這些非人力可以改變的困局裡面，又或者生存在戰火當中，我們真的要感謝上帝的眷顧，每一日都俾我哋有咁豐裕，每一日都俾我哋有咁好嘅處境。落喺呢一啲連人命都唔值錢嘅情況裏面，仲有乜嘢理想可以講？相比我哋仲成日為咗年青人為咗入唔到自己心儀嘅學校，就怨生怨死。有啲人更加自己中意一個同學，但嗰個同學就中意咗佢另外一個同學，佢又喺度自怨自艾。我哋讨厌嘅同事成日都求上帝帮我哋将佢带走，但系呢个同事每一日都笃喺我哋面前。如果我哋都为呢啲事去怨神，我哋都仲喺呢啲事摆喺心上面放唔低，其实会唔会我哋嘅信仰实在太肤浅？约瑟系一个最有资格去发出怨愤嘅人，佢可以怨上帝：你点解俾一啲咁冇人性嘅弟兄我？他可以怨为什么你不可以扭转这些那么没人性的人的心，即是心肠。他可以怨做奴隶就是做奴隶，你做什么将我抬举上去成为管家，那做管家就做管家，你做什么又打回我下来令我成为一个奴隶，成为一个奴隶不如的囚犯。一生可以发出这一类一大堆的怨言。我不是在这里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不是大逆不道，我相信约瑟就算这样想都是人之常情，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对抗到这些问题，又或者他怎样可以解释到跟上帝的关系？因为约瑟他没有忘记过神。在创世纪37:5-10那里记载了约瑟讲出他的两个梦的事件，那个两个梦令到他的弟兄对他心存怨愤，这两个梦都令到他的父亲责备他。你们估约瑟会不会真的想不到他将这些梦讲出来他的弟兄会不开心？你估他会不会想到他叫他父亲和母亲下拜他？你估他会不会想到父亲会不喜悦？我想约瑟是知道的，只不过他急于要同人分享，因为他信这些梦是会成事实。因此当他哀求他哥哥放过他的时候，念梦念吻，他深信他自己不会就这样死在这里。结果神真的从死亡里面将他救拔。被卖到去波提佛的家里面，约瑟拿着的不是一个 MBA 又或者两个 PhD 的资优，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要忘记他连哥哥牧羊又或者跟爸爸一样有这个牧羊的经验可以对抗野兽的勇气，约瑟他都没试过。难听讲句，他只是一个 將啲消息去睇下哥哥同埋啲羊平唔平安，然後將呢個消息帶翻去俾佢爸爸。佢就係一個咁嘅跑腿嘅人物，將呢一啲嘅消息即係轉送報平安。佢有乜嘢能力可以成為即係法老護衛長嘅總管？約瑟俾任何人都明白，除咗係上帝嘅恩典之外，冇人可以令佢百事順利。約瑟拒絕佢主母嘅引誘，大家唔好忘記，犯奸淫又或者係即係恩奸不遂，喺當時嚟講已經係一條死罪，何況係一個即係仆人，更加係最大惡極。但係始終最終約瑟都只不過係被囚禁，成為一個囚犯。約瑟好明白呢個都係上帝又一次嘅保守。有解經家提出咁嘅反傳統又或者顛覆性嘅即係批判。所以大家第日要睇釋經書嘅時候都要留心，有啲解經家佢哋係相信即係聖經嘅記載係事實，佢哋冇懷疑。不過佢哋並唔係一個信徒，以致到佢哋睇嘅唔係神嘅作為，佢哋批判嘅即係有佢哋自己嘅根據。佢哋合理咁樣評論就係話，主母既然可以成為法老眾神嘅一個即係妻子，佢知識一定有翻咁上下。佢哋又留意到主母對約瑟嗰、那個。即係起初嘅即係呼喚，佢唔係用甜言蜜語去即係去要求去呃約瑟同佢同寝，佢係好簡單講出五個字，佢話你與我同寝。你與我同寝呢一個即係主動嘅命令式嘅動詞，俾我哋見到佢根本當時只係當約瑟係一個奴隸，佢冇諗過咁樣會被即係拒絕。你與我同寝就好似等於佢叫佢攞杯茶嚟一樣。作為一個奴隸，根本唔應該拒絕，亦都唔應該夠膽即係去拒絕。所以呢啲解經家認為，約瑟應該係一個權力慾望好強嘅人，所以佢可以抵受到即係年青人即係呢一個誘惑。但係其實約瑟佢喺聖經喺第九節裏面解釋咗約瑟佢點解會咁樣即係抵抗呢一啲嘅誘惑，點解可以對抗到呢啲嘅恐懼。九節嘅最尾一句就係我哋頭先讀嘅，即係金句。當時嘅約瑟講：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有一艘豪華遊輪喺一次嘅航海當中，即係撞到一座冰山。你知道遊輪沉沒，好多人都即係跳落去水裡面，因為都唔足夠救生艇。好多人跌咗落水裡面，原來發覺唔識游水。當時有一個水手，有一個船員。他看到離開船的即大約10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個小島，他拼命地將不懂游水的人一個一個地運到那個小島裡面，直至到有幾十人被他送往往返，他自己的往返有幾十人被他救了在個小島裡面。這個人終於體力不支地暈了，他醒回的時候，原來他雙腿的神經線已經壞死了，變黑。在他未醒翻嘅之前，醫生已經決定要將他雙腳即係切除。他見到自己成為一個廢人，殘廢了，他沒有因此而難過。他最難過，他流淚的地方，他係話：點解我咁渣？我不可以再有多啲能力。原來當時仲有很多人即係死在呢個海難當中。幾年之後，有記者係訪問他，問他在那次救人的經歷當中，感到最難忘的是咩事？他說：救人是出於我的本能，我從來沒有想過要人多謝，我也都沒有想過要什麼的回報。不過這次令我最深刻的始終是自己親手救的幾十人沒有一個人來看過我。約瑟不單止他沒有忘記神，一次一次對自己的施恩，因此他明知道拒絕他的主母應該不會有好的下場，甚至乎他可能會惹來殺身之禍。因為我們剛才都說過，如果犯奸淫的當時是一條死罪，但是約瑟依然是因為不會作者大惡去得罪神，以致到他寧願犧牲，寧願放棄自己即是繼續扶搖直上的機會。他也沒有忘記波提佛在他即落難的時候對自己的賞識，所以他對主母曉以大義。他說：一切家務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裡，在這家裡沒有人比我更大，並且他沒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只留下了你，因為你是他的妻子。 約瑟本身當然具備即高尚的人格和寧死不屈的志氣，但是那份不能夠忘記神又不忘記人的即感恩之心，才勝過少年人的私欲，以及得到喜悅他的神很大的祝福。我們看過這個不埋怨神的約瑟，我們看過這個不忘記神的約瑟，我們最後看不懷疑神的約瑟。約瑟可以多次絕地反擊，是因為他全然的信靠，正如他為法老解夢的時候，他說他跟法老澄清，他說這個並不在乎我，神必定將平安的話回報法老你。每次落在人生的幽谷裡面，約瑟都是忠於他的工作，他都是專心地仰賴上帝，以致波提佛見到約瑟有耶和華同在，又見到耶和華使他手所作的盡都順利。在第三節裡面，私欲將所有的事都交在約瑟的手下，他一概都不管，因為他見到耶和華與約瑟同在，耶和華使他所作的盡都順利。其實約瑟和我們都是一樣性情中人，他並不是即對不幸的事會無動於衷，他一樣會為自己的苦難感覺難過，因此他為他大仔的即起名的時候，他叫他做馬拿西。如果熟悉聖經的弟兄姊妹應該知道馬拿西是什麼意思，馬拿西就是使之忘記的意思。約瑟希望可以盡力的忘記他過往的傷痛，他希望將他整個父家都忘記，他不願意再記下自己慘淡的即那個經歷。但是更重要的是，約瑟生了第二個兒子的時候，他將這個兒子的名字起名為以法蓮。以法蓮是什麼意思？以法蓮就是說他從來沒有忘記過神在這個他困苦的地方裡面使他昌盛。我曾經很無聊地想過，如果約瑟他只有一個兒子，他沒有第二個兒子的時候，他一生都是很可憐，他一生都很悲慘，他只是想忘記。但當然一個完全跟隨神信靠神的人下場怎會慘淡，最終神在自己的選民的恩典上面，十二支派所分的地，約瑟是有雙份，他得到雙份的祝福，因為他絕對信靠上帝。約瑟並不是神人，他不知道自己為何會落在這樣的下場，他不明白很多的地方，但他深知道上帝沒有離開過他，從來都是信實地眷顧他，因此他從來都沒有懷疑過上帝。我們一起讀五十章的十九二十節，應該你們的聖經是那條絲帶在三十九章，你們掀後一點去到五十章，我想跟大家看十九和二十兩節。如果大家都找到的話，我們一起去讀出一二三。好，麻煩大家。這裡是講到最後約瑟和他的兄弟相應的時候，他兄弟很害怕，因為約瑟當時是宰相，他害怕約瑟會報復。約瑟所有不明的事，上帝在這裡一次過幫他解清。這裡說，你們從前對我的意思是不好的，但原來神的意思是好的，為了是要保存很多人的性命。當我們不明白上帝的意思的時候，我們不需要擔心，亦都不需要急急的要去找個明白，我們只要安靜。那位信實和對我們恩慈無盡的神，祂不單止會顧念我們，會帶我們走出困境，祂連我們心裡面一直都想知的事，祂最終都會解明，祂不會讓我們死得不明不白。所以如果是一個信賴上帝的人，我們不需要為目前不明白的事去爭論。雖然我們有時都不明白上帝的意思，但是屬神的人總會知道神賜的是平安的意念，神的意念比我們的意念都高，一切的苦難我們就 可以成為即係我哋嘅祝福。有一個人佢失足咁樣跌咗落懸崖裏面，佢亦好彩咁樣攞到即係找到一棵小樹。當佢找住呢棵小樹嘅時候，佢努力嘅大嗌，向上面嗌：請問上面有冇人？有冇人可以救我？上面果然傳咗即係一個聲音出嚟，嗰個聲音話：唔使驚，我係上帝，你相信我可以救你嗎？這個人立即回答，他說：主啊，我信了，我其實都是一個基督徒來的，我間唔中都有翻下教會，所以上來我還會扔啲錢落去奉獻，即係奉獻箱嗰度。我相信我點都是一個基督徒，你救我。上帝話：好，既然你都相信我，你既然相信我可以救到你，依家你就放手。這個人找住嘅嗰棵小樹更加緊，佢諗咗一陣，佢大聲嗌：上面仲有冇其他人喺度？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不怀疑神？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全然信靠？我经常都说，当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先去求方法，可能真的会迟了。好地的装备自己，好地的读圣经，在神里面好地的建立和上帝的关系，以致当我们跌在那棵树的底下，我们依然可以放手去信靠神。真爱弟兄姊妹，若身蒙难的时候，虽然没有正式受过什么正统或者高深的教育，但是神其实一直都装备住他。记不记得若失最初出来打第一份工是什么工？若失的第一份工是奴隶。他一定是很用心工作，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才会被他的主人波提佛的赏识，被擢升为总管。但是他有什么才能？他有什么才华？不要忘记，他除了做这个跑腿的工作，他应该天天都在家里面。他父亲是一个地主，是一个大有钱的人。当时剩下约瑟和便雅悯两兄弟在家，约瑟就是最大的儿子。我相信雅各不会被他在家丢闲，他一定会在家里面去帮助家务。有这么多的羊群，这么多的资财，这么多的财产，相信约瑟都要帮手去管理。约瑟的管理才华就在这个时候被训练。就正如大卫，他是一个最小的儿子，为什么偏偏要他去牧羊？去到旷野里面面对狮子和熊，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放他在那个位置？因为将来他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要带以色列人去打很多场不可能赢到的胜仗。如果在当时没有训练他这个勇气和不怕强大对手，我相信大卫未必可以一刹那就跳上那个位置。约瑟踏入职场，神是要他做管理阶层，所以一直将他留在雅各的身边，没有派他出去好像大卫那样牧羊，反而他十个哥哥就出晒去牧羊。约瑟留在屋企里面，成日都对住佢父亲。雅各是一个咩人？大家都应该要记得，雅各是同神摔跤并且得胜的人。雅各就是可以靠住上帝战胜拉班嗰个狡猾。佢点样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同哥哥和好，化干戈为玉帛。大家更加唔好忘记，雅各为了逃避他哥哥的复仇，他同样是小小就离乡别井，远走他方。这个和约瑟的经历很相似。一个老人家最厉害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长者是不是，但我这个都开始成为老人家的人，我都知道想当年是我最强的事。雅各当然都会想当年，他都会将经历不断讲给约瑟和便雅悯听。神透过雅各这样去讲这些事迹，告诉他的儿子听，他怎样小个就离乡别井，怎样一个孤单在路途上面恐惧，他后来去到怎样去战胜他舅父，一切是上帝帮助他。在老师的路上，在伯利恒那里，究竟怎样跟上帝相遇，上帝有多么信实，我相信这些就是雅各讲给约瑟听的故事。 親愛弟兄姊妹，你哋成日都翻教會，我哋都講好多嘅故事俾你哋聽，我哋都將好多聖經嘅道理去盡量講俾你哋聽。但係你哋有冇將好似約瑟一樣，將神嘅説話緊緊咁藏喺心裏面？傳道人、導師又或者一啲屬靈長者，不斷咁樣將佢哋嘅當年講俾我哋聽，呢啲又會唔會成為我哋將來面對困難嘅即係一個幫助？今日希望大家就立定你哋嘅心志，將來無論遇到咩嘅困難衝擊，請你哋都想起約瑟，佢點樣唔懷疑神嘅信實，佢點樣冇忘記上帝嘅恩典，佢點樣專心仰賴神。後來佢從來都冇俾神撇棄過，上帝冇令到佢失望過。